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啊，安息日平安。那我们今天还是照我们预定的进度来查考启示录，今天的进度是第十二章。好，我们今天啊来查考第十二章，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在今年这一次是算最后一次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十二章。明年会不会继续讲我还在考虑，因为很吃力哈。然后可能有些人对这个末世的道理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在考虑明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不过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第十二章换到第十二章。那我们 在这一次在今年介绍只能做一个重点 的说明，给大家一个好像抛砖引玉，有一个起码的认知，让我们以后读到启示录不会说一听到就很害怕，完全都不懂里面的内容。我们其实讲得非常 的简单，讲得很简单，所以很多很深入的部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详细的探讨。那有些含有争议的、疑难的、没有定论的这个没有定论不单是我们自己真耶稣教会本身，有些部分在基督教界当中也没有定论那所以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的本身的某些立场那这些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那我们先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它本身我们先看经文一节到六节这个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要的段落第一节我们看一下我先把这个经文很快从一节读到六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这个我们上次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介绍到两个见证人我的题目是时代的见证人在这里他讲到他不单单谈到过去的为神作见的那些先知传道人，他主要，所以我们上次有特别根据第十一章那个42个月还有1260天传道，这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还有42个月，42个月按照圣经的算法就是三年半一年12个月，三年就36个月，加上6个月就是42个月，三年半，这个都是一个等号的，三年半还有42个月还有1260天，用圣经的算法都是30天，一个月都30天，那42月刚好1260天，所以这三个数字都是等号，代表同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谈那个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几年前跟大家查考过但以理书，我看那些大家都忘光了。但以理书第九章有一个七十个七，那是神对选民的一个计划的一个经纶。 用七十个七来代表，里面当然包含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也包含了属灵真教会神的选民。那七十个七前面的六十九个七前面都已经在历史的时间的延伸前进之下，六十九个七已经全部完成，剩下最后一个七。那我们稍微，如果说你画一条直线，前面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应该在最后一个七要接着进来，可是你把它稍微切割，有一个空档，一般的讲法大概是这样，有一个空档，然后进入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喜欢代表一段时间，不要说就是七年，但你说代表一段时间，即使短暂或者很长，它很抽象，所以有时候基本上我们了解它代表一段时间，可是有点抽象，所以你也可以，我个人觉得说，你可以尝试用数真正的七年来稍微了解，可是你不要被这七年绑住，七年最后一个七就是七年，其实应该是最后一小段时间。那最后一个七，因为时间内容很紧凑，所以你再把它切割 3.5 前七个最后一个七的前面前三年半还有后三年半。那通常我们讲最后的那个三年半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就是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最后那个阶段。因此我们如果从启示录11章12章，他就谈到三年半，他用一载二载半载一载就是一年，二载两年，一加二再加半年就是 3.5。 所以如果从启示录11章，我们上次特别介绍那个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1260天，就是三年半，所以那一段时间已经进入我们前面介绍六印的七印里面第六印已经进入高潮，第七印来就差不多结束了。如果配合那个七号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如果配合七号就是五六七第九章第九章就是两个号第五号蝗虫有没有？从第一来的那个蝗虫很可怕的第六号好像马军，伯拉大河的阻碍通了，马军20000000出现那个都是有点像邪灵。那些阶段那个时间，我现在跟大家分析，就是时间点，就是大概末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最黑暗的时候所以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刚读这一段大家注意一下，它有两个线索可以被我们切入。第六节，十二章的第六节，妇人逃到旷野，神给他预备地方，让他被养活1260天，对不对？1260天出现了。在同样这一章下面14节，也是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因此我们在第十二章他谈的内容，他不是延续十一章一个平面的直线一直延续下去的，历史的结束应该到十一章就结束。十一章吹第七号，吹第七号整个就完成了 所以他启示录你在看的时候很困难，就是说他一下子讲时间地上的，一下讲属灵的空中的神的计划，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让你捉摸不定啊，因为他不干脆啊，对不对？不会说一个故事从头讲到尾很干脆一直下来，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在谈十二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十二章到十五章一个括号，我现在用大结构，用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你弄一个大括号，他在补充介绍第十一章，你把它刮起来，刮好，刮起来，他这几章里面所讲内容，就是世界快结束之前，那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当然了解了，需要去了解，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真教会怎么办，在末世的时代真教会怎么办。所以这几章除了了解世界的状况以外，它更暗示我们真教会在这个末世最艰难的时候，它的立场、它的定位跟它的责任，几乎可以这几章来看。好，我们说传福音了。我们现在一般的，譬如说，我们教会有宣教这个工作，而且可能成为我们整个教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宣教、传道嘛，对不对？啊，赶快来信耶稣！啊，在传道里的一个基础上，一个你稍微分析的话，我们今天所传的不单是来信耶稣有平安，还要谈到一个重点，下半段的重点。你如果不赶快悔改，脱离罪恶的世界，神会审判。耶稣快再来，耶稣快再来就带来审判，毁灭整个世界，审判会到来。所以他有警告，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忌讳让人听得不舒服，让慕道朋友听得不舒服，哦，动不动就讲审判，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传警告、传道理的内容里面，有会谈到后面，所以启示录它整个道理的焦点就是传道理，赶快把握时间信耶稣，不然的话，神的审判很快到临到这个世界，有一天突然间归于无有，就是审判。所以不要忽略审判的性质。所以在这里哈，他这里这几章啊，好像用一个括号，几乎就是讲对十一章一个补充说明，用天上的角度，用属天属神的角度来看，看教会在世界的状况，看世界的这些政权或者国家帝国，它像什么。我们在十三章有两只兽野兽，一只从海里，一只从地里。它虽然是用兽来形容，其实它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独裁者或者国家，军事力量很强盛，政治基础也很好，或者外交的情况也弄得很好。人在看是人的建立的国家，神在看他像野兽，兽性，心里没有良善，没有神性，背逆神。这个很像很像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看他所建设的帝国好像金像，但是在神看像野兽，都一样，不管是那几个强国或者尼布甲尼撒本身所建立的国家，都一样。人看很荣耀很辉煌，可是神看呢，虽然你很有成就，可是你充满，神是看到你内在，你的内心像野兽，很残忍很凶暴。所以神看跟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这几章 机，我说用一个括号的是说，说他是用人的文字来叙述来表达，但是他里面所透露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十三章谈到两只兽，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宗教团体，世界上非常有力的宗教团体，我们称为假先知，影响全世界的。现在有些宗教影响全世界，有一部分，譬如说类似的天主教或者回教，影响世界，局面很大，那种影响，有时候你感觉还超过基督教，那都是影响全世界。所以在越往后的世代，政治的权力会高度集中，还有宗教的体系非常强盛，那属灵的政教会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怎么去生存，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先谈十二章，我们刚 提醒两个同样的数目，一个是三年半，一个是1260天。通常我们好像习惯性谈，虽然是同一段时间，1260天，因为我们在十一章谈到两个见证人，就是传道，一直去传道，把握那个时间，所以那是一个可以，虽然局势很艰难，还可以去传福音，然后时间突然终止了，结束了，然后两个见证人被杀，那是代表正教会，两个见证要两个才成立，所以代表一个属灵团体正教会，工作时间差不多完成，逼迫很厉害，马上临到，两个见证人被杀，所以我们通常的习惯，1260天是会指着尽量去传福音的时间，那反过来讲，42个月或者3年半，即使它是几乎是有些时间是重叠，但是因为那个3年半跟42个月比较起来，跟1260天来比的话比较短，所以通常那个把它描述成大逼迫大患难，通常会这样子，那我就说十二章这里我们就进入一个时间的架构之下，末世的最后的最艰难的时间，等于是也进入大患难，也进入大患难，也是你最后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十二章谈的不是普通的日子，不是我们现在的日子，我们现在信耶稣聚会还 很自由很方便，在你那个大患难临到，可能你连聚会都困难，连读圣经可能都没有。早期，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共产国家的地区，根本不没办法聚会，根本没办法读圣经，也 不允许你拥有圣经，那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所以以后，相信这种状况到最后某个时间点，可能会再出现，因此我们在谈十二章的时候，你先一个架构，它不是普通的时间，它是暗示真教会以后会碰到一个世界的局势，有可能我们在座也会碰到啊，因为那个时间离多久不知道啊，所以等于是说你可以看真教会在这种非常局势很暗淡很艰困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生存，还有你所碰到的考验。好，那我要稍微做一个重点的总结，12、34，因为15章，它是一种赞美，好像赞美神，12、34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你把它浓缩涵盖，我现在用大的切割，我不要一下子太详细，太详细我们 会精神会散掉不集中，这几章属灵的征战，这样得胜，得胜，我们叫做一个信仰的得胜者，有些教派很喜欢讲得胜， 得胜的教会，得胜的信徒，都是讲追求得胜，因为他有一种鼓励冲劲，有征战才有得胜，还有失败，所以讲得胜就是有征战，信仰就是一种征战，教会面对这个世界局势传福音也是征战啊，所以他属灵立场就是属灵征战。十二章讲征战，他传福音1260天传完了，结束了，所以他工作完成。以工作立场来讲，他有能力完成。保守信仰来讲，他保守住了。如果按照十一章两个见证的后来，因为他工作结束了，工程圆满，神也允许他们被杀，肉体牺牲，可是后来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允许他们经过苦难，但是工作完成。所以我们在十二章，如果你要谈到用一个主题12-34征战得胜，他就讲得胜的能力，还有第二段得胜的武器，我们等一下会讲得胜的武器，你可以稍微征战，然后把范围缩小，要得胜，教会要得胜，信徒信仰要得胜。那你想你要达到这种门槛，是不是要努力？平常要努力装备啊，充实啊，预备啊，你要好好准备，事情临到了你才能够达到这种标准。那他就是事先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好，征战，第一个先把握征战。好，我们看一下啊，我先把这一章我们先做一个最大的，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仍旧站在那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龙从天上被摔下来摔在地上，所以第一段我们如果稍微做一个分析的话，这一章分成三段，我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1-6节它发生的地点在地上，大红龙被摔在地上，那妇人就是在地上要生产，那龙准备吞吃他的孩子，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看第七节到12节，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注意，在天上有了征战，地点又跑到天上，对不对？好，我现在先把地点标示出来啊，刚好圣经本身有写啊。第四节是讲地上，第七节发生在天上，就是天上的天使米迦勒还有跟龙征战，龙被打下来啊，气愤愤的到地面上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看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好，下面这一段哈，所以如果根据它发生的地点，第一小段就是在地上，第二段发生在天上灵界，天使跟魔鬼的战争，第三段龙又摔在地上逼迫那个妇人，后来妇人逃到旷野如果以这一章这样稍微做分析但是它一直不是一个平面的我们会发现第二段第7节到12节他讲天上发生的属灵的事情，如果神不是启示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天使跟魔鬼的战争，所以他是天上属灵的如果把这一段第二段你也稍微做一个括号把它括起来，我自己的圣经我可能会用有色的那种蜡笔把它框起来， 一看颜色不一样，这一段不一样，第三段又恢复在地上。所以你如果用它这样来看的话，第三段恢复到地上，而且它可以连接到第六节发生的。好，这是第一种，它的经文本身的介绍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架构，就是第一段、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又跟第一段有相关。好，我们用英文 ABA 一个架构， B 段就是第二段。好，我有一种更直接的方法，第二段在第四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有一种看法，我觉得可以参考，第二段讲天使跟魔鬼战争，魔鬼被赶到地面上，是不是用这个来补充诠释第四节？所以应该讲第一段是这一章一个最简单故事的大纲跟说明。第四节，大红龙从天上被打下来，尾巴拖拉着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里只有这一小句啦，只有第四节这一小句。如果它的详细内容用第七节跟十二节来补充说明，第三段十三节以后，龙被摔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呢，补充说明第六节。第六节，所以如果这一章这样的看的话，第二段、第三段都是补充说明前面的。第二段补充说明第四节，第三段补充说明第六节。好，这是大概我比较赞成用我现在的最后这个讲法，两段都补充说明前面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么复杂的一下子地点跑来跑去的稍微理出一个头绪，他就很干脆一节到六节讲这里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时间我刚已经跟大家讲，世界历史快结束的最后，就是耶稣快再来了，耶稣再来就是世界结束，世界历史结束。所以等于是耶稣快再来之前，真教会的立场跟责任，还有他所面对的考验，最黑暗的时候，所以他有考验啊，传福音，可是在当中也是三年半啊，有蛇魔鬼的逼迫啊，还是有逼迫，所以那就是征战。好，因此我们把第二段、第三段当作补充说明前面的两个部分，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内容稍微厘清一下，重点就是征战，真教会的征战。好，我们看回来第一节、第二节，你慢慢我慢慢抽丝剥茧，你会发现两个角色出现，两个角色。好，那我们这一章回归到我一直重复的，我现在一直重复，真教会在耶稣再来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也是逼迫最厉害的时代，他的立场还有他的责任，所以他不是普通时候。好，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他第一个角色出现天上现出大异象，一个大异象出现，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一个妇人，他这里，他这一段里面出现两个角色，第一个是妇人，第二个大红龙，大红龙，两个角色。那这两个角色后来有冲突，因为这个大红龙被摔在地上以后，他的 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就是第四节，被摔在地上，龙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龙其实讲穿了就是魔鬼了，他有一个目的，要吞吃这个妇人快要生产的孩子，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第一段他逼迫的角色，如果你用两军的对阵，就是妇人还有大红龙。可是在第一段后面呢，因为妇人要生产，龙一开始不是要吞吃妇人，他是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后来孩子被神保守提去了，他才转向后面再攻击妇人。那如果说我们好把妇人加上他要生的孩子再当作一个单位，妇人跟孩子他们要对抗大红龙，有对抗就是征战冲突点，对，他不是两个不相干的都永远一辈子没有交集的两个团体，他有交集，征战逼迫吞吃，有交集就是抗争，而且谁主动？红龙，大红龙主动出击的。我们在这一小段里面第三点会谈到，所以我们先谈这两个角色。第一个，妇人真教会，真教会一开始他介绍天上出现大异象，在神的眼光神的启示来看，教会就像妇人，教会像妇人的道理保罗讲的非常多，耶稣也讲很多，到了最后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好了，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好，这个是最后完成了，耶稣要再来婚娶嘛，耶稣再来要迎接教会，那在这里讲婚娶的时间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自己要预备啊，你不可以说我都不准备啊，只等候那个婚娶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各方面预备自己。好，所以在这里用新妇来讲教会。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包括主耶稣的很多教训，很多都暗示教会就像新妇。所以保罗说他把我们基督徒信徒许配给耶稣基督，好像新妇一样许配给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的有。所以妇人的角色我们就一下子点出来，他是教会。他有什么状况？三个状况：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身披日头。通常我们在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通常谈日头会谈到神啊，神很公义，月亮有时候也会谈到教会，但是通常如果没有上下文的道理的架构，一般谈月亮夜间的权势啊，因为月亮管晚上夜间。所以在这里是讲真教会他的荣耀，真教的荣耀，身披日头，有神同在，他有权柄，管夜阴间的权势，非常荣耀，十二星的冠冕，十二完全数冠冕很荣耀的。所以这里是谈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越末世的时代，应该理想中能够承受这种时代考验还有压力跟逼迫的教会，他应该是荣耀的教会。那信徒呢，教会是用整体集合集数来讲的，整体的荣耀的教会，如果用个别的信徒，成圣加信，成圣的信徒。所以在这时候你如果光是说我有信耶稣了，其他什么都不懂，你没办法胜过这个时代， 你要诚慎，非常警醒，非常追求，非常充实，已经诚慎、啊、每个信徒都一样，都诚慎的信徒。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一个正面的，如果对我们信仰一个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荣耀的教会，然后信徒个人我们成为一个诚慎的信徒、啊、有神的美德，耶稣的各种美德，能够胜过各种考验，能够容神立人，能够为神做见证，在地上发光，成圣的信徒。所以在这里他就谈到这个妇人他的状况。问题是第二节，他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哦、这个妇人、哦、艰难中、哦、他在怀孕中、哦、怀孕就是要生孩子，可是很辛苦、哦、很辛苦她怀孕，怀孕是什么意思？产生信徒了。对教会来讲，保罗他讲，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讲很多，他就说：“我用福音，我传福音给你们，然后你们信耶稣。”他就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我用福音生了你们。”但是不单是说让你信耶稣而已啊，保罗说：“我还要栽培你们长大成人啊。”我们看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在哥林多后书后面，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新约265页，265页，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他是对教会的信徒讲的，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已经信耶稣了、哦、信耶稣已经用福音生了他们了，为什么还要再受生产之苦？希望他们长大成人。所以他说、哦、希望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有基督的样式在你们身上，等于是有成长，基督成形呢，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哦、它是一种描述啦。虽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自己，个别的我们，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有耶稣的形象，那你外表要有耶稣形不可能，对不对？只是行为、哦、行为来见证耶稣，表现说我信耶稣了，但是内在有耶稣的各种美德成形在你内在、哦、所以这就是成圣成形的长大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他谈到的就是在这种阶段，教会要追求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有耶稣的各种权柄，让人看哎，身披日头，神同在、哦、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啊，身披日头，神同在，圣灵充满，不会被那个私情啊、俗欲或者情欲拖着走的。你可以约束自己，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那个披戴基督啊、当你内在基督成形成圣的时候，你很自然，你的思想，你的你的性向、哦、会慢慢被脱离那种俗化，慢慢改变，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属灵，是内在、哦、所以保罗、哦、我们在这里加拉太书是用 内心成形来看的、哦、我们看一下保罗在这里很具体讲那个罗马书那个十三章十四节这一句，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的十四节，新约224页，啊，224页，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道理是这样讲，我看我们也是这个经节啊，读过很多次，也听了再听呢。老实讲啊。不容易做到，对不对？ 披戴基督呢？你这个人，可是你披戴基督，哦，我们今天天气冷，可能我们会穿上外套。你想象，好像把耶稣基督披在你身上，人家一看到了，哎，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谁敢这么有把握？人家看到我就好像看到耶稣。当然我们不敢这样想，哦，不能夺取神。可是你要有耶稣的形象啊，所以在这里哦，他由外而内，披戴基督，然后里面内在呢，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去放纵私欲，那就是我们把那个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那个两个搭配，你内在有改造，圣灵道理改造你，外在自然慢慢呈现基督的模式。当彼得，主耶稣曾经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称赞他，也跟他讲一句话，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你，阴间的关系不要多赢给你，那就是权柄权势。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看到这个妇人，哦，外表身披日头，他有能力有权柄，脚踏月亮，脚踏月亮，好像在古时候啊，两军征战啊，如果得胜一方啊，会把那个败的那一方或者他们的国王踩在脚下，赢我赢过你权势。那在这里用胜过，脚踏月亮，然后冠冕很荣耀的完全，哦，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哦，这一第一小段一节跟二节，他其实他点出在那个时代将要来临的时代，属灵真教会他要非常荣耀，对信徒本身他应该有像这里所讲的也有这种权柄，而且他有责任生产。我们除了传福音以外，传福音是带领人信主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栽培 也培养自己赶快追求成圣，一定要追求成圣，不然的话你没办法胜过后面那么厉害的考验，绝对不可能，哦，就是第一小段里面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出现，看回来，哦，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哦，第二个角色，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哦，的大红龙，就这说穿了就是魔鬼，魔鬼用大来表示他的能力，哦，他不一定说外形很庞大，主要是讲他的能力很大，红，哦，红表示他的残忍，大红龙，哦，能力很大，他也有他的冠冕，头上戴着，哦，他有七头十脚，有能力啊，脚代表能力，完全的能力，七头也是完全，所以他的头，啊，他的头，啊，代表说整个大红龙，哦，某个角度来看相当有能力，也相当荣耀，啊，七头十脚也带着冠冕。有人形容了，把十二章十三章，十二章重点描述大红龙，十三章描述两只兽，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这两只兽一个是敌基督者，跟耶稣基督做对敌的，第二个是假先知的团体，宗教团体，把这两个龙魔鬼在十三章敌基督加上假先知两只兽这样合起来，这三个角色是攻击教会的主角，也是一般他们所认为的魔鬼的三位一体，借用他们的讲话，魔鬼的三位一体都好很重要，啊，所以大红龙出现非常重要，有能力，七头十脚 也戴冠冕，但是他是一种模仿，模仿耶稣的荣耀，模仿真教会的荣耀。真教会有权柄，他也有权柄；真教会有荣耀，他也有荣耀。可是他是模仿，他不长久，因为到最后他完全被摧毁。所以在十二章开始这个第三段，第二个角色出现，大红龙，他要吞吃婴孩。好，那我们刚讲婴孩啊，有耶稣基督成形在心中这种信徒，这个婴孩其实哈翻译不是很好。我们在第四节哈，龙站在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哈，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要吞吃，啊，他男性的，因为这个孩子是男生，男性的儿子，不一定指 baby 啦，这个翻译不一定指 baby， 啊，因为我们会直接这么说，生产嘛，就是小 baby 出来了。他把他时间浓缩过去了，他只讲一个事实，这个妇人产生什么成圣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争议，通常对婴孩是讲是谁，很多人讲耶稣基督。我们刚一直强调一个时代的背景，这几章一直要强调耶稣再临之前所要发生的时代背景，要加进来，要扣进来，你不要放掉。既然他一直强调耶稣要再临之前所要发生的，所以他的着重点不谈耶稣出生受苦受难被逼迫完成救恩，那个都不谈了。可是很多的教会他一直把重点放在婴孩耶稣出生有权柄，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一路过程。那我后来去看那个黄尼莎长老，他的看法还是比较偏向解释耶稣在临之前要赶快完成的教会跟成圣的信徒。那在这里呢，用男性来代表儿子，男性的儿子魔鬼要吞吃，因为要产生哦成圣的信徒不简单。因为你看这个妇人哦，妇人如果说用妇人来讲教会的话，或者产生信徒，他生产之中哦，不断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呢，非常艰难呢。我们今天带一个人来信主都不简单，你要把他培养的很好的信徒哦，要花很多时间呢。时间很抽象啊，很抽象。我算过传道人，我们今天神学的制度是4年制，啊，世上教育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世上的教育，好，他今天要献身当传道人，4年神学教育，毕业以后，他还没有办法自己独当一面，因为他还要慢慢学习各种场合、各种状况啊。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很担心啊，万一糟糕来一场婚礼怎么办？来一场丧礼怎么办？你不是说很多都很老练的，或者碰到敬老会啊，哦，要叫你讲啊，哦，或者像我们在中区呀，啊，台中那边，啊，像那种，碰到他有一年一度的那个，好像说，那个叫什么？一年一度我们会去追思，去整理。啊，长辈的那些坟墓啊，等等，就这种工作，中区他一年一度有一个一大区的追思礼拜，他不是像很单纯一场单纯的丧礼，就简单讲几句话，他是整个他已经是，哦，就追思我们可能你的长辈，可能阿公阿嬷或者阿祖更早的，就整大区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墓园，然后碰到那种。一年一次一定有那个时间安排，然后去那种场面讲，啊，所以有些你从来没有碰过，哦，所以我这样算过，哦，你传道者毕业以后你还能够 各种场合有经验，不会害怕，不会都到处赶快求人来帮你的。 有些场合你找不到人帮忙，有时候时间刚好很特别， 你忙别人也忙啊，你找不到人啊，就是你要自己独当一面啊。有时候我们在早期在乡下婚礼，就我们传道人一个，所有的项目传道自己包办，包括讲道，包括祷告，包括祝福，嘿，就一个人包办。丧礼也是啊，哦，有时候找不到人啊，哦，所以你要各种场合都会。我在算哦，刚毕业哦，他碰到了他没办法，他也要应付啦。问题是做的不老练，可能做的不是很理想。如果你能够独当一面，这样很好的话，我这样观察，他毕业以后大概要训练5年，5年嘿，开始有经验，什么场合什么事情来，他大概可以独当一面，而且不会害怕。那你看，如果神学制度4年加上5年，9年，将近10年呢，这还是最快的。如果说你这几年都派在那种非常小的乡下的教会，你有些教会一辈子没有，好几年那个传道在那边待2-3年都没碰过一场婚礼的，有啊，他还是不会啊，哦，所以5年算最基本的。所以我这样算过，传道人可能我们对传道人要求会严格一点啊。那你要培养一个好，他可以用，可以独当一面啊，5年到10年。那你说培养一个信徒，从他带他是慕道朋友开始受洗，然后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徒，会工作啊，会传福音，没有3-5年也不行，很辛苦的。所以难怪这个妇人说，在艰难中哦，在艰难中疼痛呼叫，因为他不是生一个普通的信徒，他是成型有基督成型的信徒，很辛苦的。那你如果没有在这种这么辛苦的环境之中哦，你这样很难培养出来哈。那个下午会继续谈一下这个部分。好，那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就是说哈，第四节我要补充一下，哇，这里要讲快一点。第四节这里哈有一个争议啊，也不是争议，就是我有两种看法。第四节，这个大红龙，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那本来是在天上，尾巴、哦，拖拉的天上星辰1/3。有一种看法哈，我也请教过以前 的长辈哈，传道前辈，我说他拖拉的星辰1/3，那这是什么？什么意思？通常我们讲两种，他解释一种。他比较赞成这种第一种讲法，他就说，哦，魔鬼不是犯罪吗？哦，创世纪3章以后魔鬼犯罪，哦，他也有他的一些小罗罗附庸子，所以他有带 一批人、就跟着下来。所以他这个前辈传道前辈的解释，他是说他拖拉着天上星辰3/3，说本来也是天使，一些人被他影响，所以他就带那一群人拥护他的来到地面上，啊，开始来作恶，作恶多端啊，啊，这是一种讲法，啊。那可是我问他说，可是虽然是从天上到地上，可是这里哈，这里的用词哈，尾巴拖拉着呢，拖着呢，不管你要不要走，我强力把你拖。然后后面那个摔在地上，他对自己的拥护者会这样吗？所以这两个疑问，拖是很强力的拖，很恶意的把你拖着走，然后后面是摔在地上，恶恶的打击你，把你摔死那种意思。因此 我比较赞成我现在讲的第二种讲法，就是说，哦，如果我们这一段要诊断，重点要讲末世的信徒，信徒都像属天的啦，对不对？神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像地面上的沙，两种 属肉跟属天的，我们都像属天的信徒，属天的信徒他像天上的星啊。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 整张的架构是放在魔鬼对末世真教会的逼迫，那应该他在这里浓缩点不是谈魔鬼什么时候犯罪，他的着重点啊，魔鬼犯那个起骄傲啊，那个事情我们在旧约已经稍微知道，所以他在这里着重点哦，不应该放在魔鬼什么时候犯罪，怎么犯罪，应该讲他现在的作为啊。魔鬼就是在末世攻击真教会，攻击真信徒，真信徒像属天的星，天上的使者，他攻击，所以他用他的尾巴，尾巴是代表能力。你看那个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动物频道，恐龙尾巴不是一扫这样力量很大吗？尾巴代表能力，他还有魔鬼大红龙啊，有能力啊，拖着，哎，用这样以这个角度来讲，哎，可以接受啊，恶意的把你拉下来，狠狠的把你摔死，这样的打击你，而且数目不少，打击，打击信徒，属天的信徒。然后你看他那个时间点哦，他切把握得很好啊。第四节，龙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啊，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他生产，要吞吃孩子。时间点，妇人生产的时候是不是最脆弱？对不对？婴孩也是最脆弱啊，不管是母亲或者孩子，好，生产的时候最脆弱。他选择那个时间点，你最脆弱的时候，我把你吞吃。地点呢？我在你前面等你。地点、时间、地点拿捏得很好。所以这个在暗示我们什么？我很少谈这样谈这样谈的了。魔鬼是无孔不入，说我们要很警醒。末世的教会的信徒要很警醒。你想不到的时候啊，他就是在等你呢。他等你出来，你还没成型，你刚出来的，他就把你吞噬掉。他随时等你，难怪彼得说魔鬼像吼叫狮子，到处游行，他到处找。那在这里是 我个人这样重复在读的时候，会我觉得很惊悚，他在等你，在前面等你。那妇人是最脆弱的时候，生产就是 最辛苦，他就找那个时间点。很奇怪哦，你很热心很坚强的时候，他会 避风头。当你很灰心啊、丧志啦、这种情况不理想的时候，他就抓到机会来攻击你。好，所以在这里哦，你看这两个角色，妇人还有大红龙两个角色，然后红龙主动出击，有个交集关键，产生冲突，就是征战。从天上到地上呢，所以我的题目是天地间，那个范围很大很大、很大、这个孩子，我们如果照我们的圣经和本圣经讲，这个孩子出生，男孩子出生，他要管辖，用铁杖管辖万国、有几个铁杖哦，是权柄，铁杖是权柄。我们看一下好了，看一节经就好了，《启示录》2:26，2:26哈，有关这个权柄的经节不少，啊，那我们在这里就引这一节好了，《启示录》2:26，这是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应许，26。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真教会真信徒，神要给他权柄，好像权杖，这里是叫铁杖，权杖就是权柄啊。所以真教会在目前就有权柄啊，属灵的工人有权柄啊。我们在11章看到那两个见证人有权柄啊，
哦，
叫天天不下雨，那个就是权柄啊，所以在这里是神同在的真教会，有权柄。他们碰到危险，神保守。这里第五节讲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很多教会都直接解释耶稣基督被提的。如果这样的话，引申到教会信徒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被提，因为被提是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被提，或者死里复活被提。所以在这里可能就讲神保守，神有他的办法保守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妇人逃到旷野，因为有危险啊，有危险，他就跑到旷野，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好，这个旷野，这个我下午会继续谈。看一下那个第九节，我在这里很快讲一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们刚讲这一段，第二段可以把它看作第四节一个补充说明，在天界在灵界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把它描述出来，天使跟魔鬼的战争。一群天使，米迦勒还有他的使者，还有龙和他的使者，两个军团，两个团体，属灵的战争。龙失败了，所以被打下来，说没有得胜。第八节没有得胜，就是输掉了。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限制赶走，来到世界，有形世界。所以他为什么要一直要逼迫真教会信徒？气愤愤的在天使那边打了败仗，然后到地面上了，对付教会跟信徒，最后也是失败。那在这里有，我先跟大家谈一个重点，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里这一节有三个武器：羔羊的血，还有见证的道，还有不怕死的信心。这是信徒得胜魔鬼的三样武器：羔羊宝血、救恩、十字架的宝血，抹去我们的罪的，羔羊的宝血已经完成。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道理，你所接受的道理，主要的道理、真理。而且你不只是说一直听，你能够吸收了，你会去传道了，你自己所见证的道理。所以他就赋予说，你这个信徒自己也能够去见证、引导人，这些道理讲得出来啊。我们真教会的信徒道理很会听，不一定都讲得出来。有一次我带一个教会他们带领他们社青的，我叫他们简单查经做分享。刚开始他们都讲不出来，我说你们不是都懂了吗？他说懂归懂，但是讲不出来。我们比较少讲，你讲得出来才算懂啊。讲得出来 才算懂啊。你讲都讲不出来，有时候你跟人家谈到你讲不出来啊，哑口无言啊。所以自己所见证得到，它代表说你已经吸收消化。我们之前讲的小书卷第十章，吃了然后做世界传道，把道理吃尽了，书卷吃尽，那是道理。所以得胜的基础，耶稣的救赎，再来这些得救真理你要吸收要建立，再来不怕死，至死忠心，信心，有逼迫有患难，你不担心这样才能够胜过。所以在这里说弟兄胜过 魔鬼胜过龙的，就是这三样武器。那这三样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参考。好，我今天早上先谈到这里，我下午再讲第三段。第三段我把它陈化，把它改变成做旷野的操练，因为我们下午的主题是操练，我下午讲旷野的操练，我用第三段来描述。我们早上就讲到这里，再来唱诗169首啊，169首。